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1月19日，公元1999年12月26日，星期日。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栏目、西藏歌坛。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设立在美国纽约城市里的西藏馆能够进一步得到世人的关注和支持。在 UA Union Square 地区首次放映了一部轻松漂白雪的新影片。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各地逐渐播放过关于西藏问题而拍摄的许多影片。在这些影片中，有西藏独立的时候哈拉姆哈尔先生曾经从英国监狱里流亡到拉萨，并且居住过7年时间里，有他写的一部在藏7年的影片，根据14世达赖喇嘛的自传而拍摄的一部电影《根敦》，在尼泊尔拍摄的《龙达》等不断的在世界各地放映。参加拍摄的演员大部分是藏族。今年12月10日是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0周年日。在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又首次播放了有流亡政府文工团的演员们参加拍摄的《赞巴琴》。
尼泊尔一家邮电热报在星期三发出的消息，在东亚地区蔓延的核武器给整个人类和平带来一种危险的局势。位于两大核武器拥有国中国和印度中间的尼泊尔正处于危险状态。根据这些事情，尼泊尔一家周报记者采访了驻尼泊尔中国大使张学阳，就中国在西藏地区进行存放核废弃物的政策对尼泊尔的安全带来危害意识要求做出解答。这家周报还提到，专家们认为中共在西藏地区制造和试验的核武器一旦发生什么事故，核辐射对尼泊尔国带来很大危害。但中共大使张先生否认了一项说法，还说那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谣言。张先生回答就中共在西藏地区制造和试验核武器一事时隐瞒了很多事实。根据消息，自中共侵占西藏以后，西藏变成了处理核废弃物的地方，而且在西藏地区大量采挖核原料。在西藏的柴达木地区于1971年建立了第一个核武器基地。1991年环境保护组织得知将在巴德茅的梅日兰治地区通过龙船把50吨核废弃物运到西藏地区等等。如果在西藏里发生突然事变，尼泊尔将面临很大的核辐射物的危害。总之，如果中共停止对西藏地区放松核废弃物的政策，减少西藏及其邻国的核威胁，将是即将跨过第二个千禧年之际献给世界人民的一份厚礼。
最近在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总选举中心，因西藏人民议会选举法需更改，第12届议会8次会议通过设立一个有8名会员成立的起草小组。
一位曾经到达过西藏的外国记者所亲眼目睹的西藏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无权保护和享受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失去了人所固有的权利，从而面临着同化的危险局面。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现在仍处在中共军队的控制之下，过着极其贫穷的生活。蜂拥而来的中共内地人移居西藏，使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中共一贯宣传的是西藏人民从奴隶制解放做出来，先以当家族主，时常把自己说成救世主，这是中共一再宣传的手段。中共想尽办法改变西藏的性质，其目的是毁灭西藏的原来面貌。
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最近在一次招待会上明确指出，本中心从西藏发来的消息中得知，1998年5月1日与4日 在自治区监狱里举行的两次和平游行时，八名西藏政治犯在1998年10月份里被中共加刑，其中11名西藏政治犯相继去世。
研读 PTR 发行社最近刊登了一篇中共驻新德里大使周刚的讲话，在讲话中指出，中共希望早日和印度政府就国防问题进行协商。中共大使周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印双方对互相保有信任态度，我们希望就国防问题早日达成协议。印度外交秘书长卡然胡纳德先生表示，为了改善两国的友好往来，印中两国可以研究协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国防问题。
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中印度迦叶斯迦牟尼成道处菩提道场为15000名信众传诵《集学论》《入菩萨行论》，广大信众中有来自西藏、喇大、不丹、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等地区的人民，还有来自台湾地区的许多华人和世界各地的信教群众。传法第二天，来自台湾的华人与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信教群众一起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祈祷法会。以上是由达拉贾和达珍播送的一周要闻回顾，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电话号码18922384或28179或22457，传真号码18922491或24957，欢迎各位参加我台的听众园地节目。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正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讲演、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世界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播放的时间是在西藏，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广播波段为早上7.180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欢迎收听。
听众原地。达拉贾，在今天的听众演讲栏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什么？
好了，自本月10日我台正式开播以来，许多华人朋友以及境内外的西藏人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同时也在各地发了很多贺信。发了贺信的有西藏六网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部、西藏民主与发展促进中心、西藏噶夏政府、西藏青年会、西藏9/13协会等和一些许多个人发来贺信，说预祝我台越办越好。
那么你今天准备播送哪封贺信呢？
在今天的听众园地栏目中，我将为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噶夏政府发来的贺信。在贺信中说，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全体同仁，你们好。世界和平之日12月10日这一天，挪威自由西藏电台在原有的藏语台的基础上新成立了华语台。噶夏政府热烈祝贺挪威自由西藏华语台正式开播。广大中国人民在过去的50年间，由于中共的言论控制和压制新闻自由，中国人民有关西藏问题的信息只能来自中共官方的解释，所以对西藏的正式情况了解很少。中国人民对西藏有个正确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尤其达赖喇嘛以重用指导、非暴力解决西藏问题就有着不同反向的作用和意义。通过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的开播，使全世界华人朋友乃至世界人民对西藏，特别是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重用之道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有个新的正确的认识，而且是他们更进一步的认识，达赖喇嘛不仅仅是只为了 脏中关系，更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与稳定在不断的努力的实施。而诺维兹优西藏华语电台的开播，对此无疑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里，历史上形成的藏众和睦相处、互相尊重的友谊，通过藏众人民共同的努力，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祝愿努比自由西藏华语电台的开播和电台同仁的努力，使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在互相尊重、相互友爱中，迎来更加美好的新世界。西藏瓜夏政府1999年12月23日。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西藏自由电台华语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向关注与支持我台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西藏瓜夏政府表示最深情的祝福与由衷的感谢，并且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能够进一步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对我台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西藏歌坛，下面是由尼泊尔西藏青年村九妹先生演唱的《静语》。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
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1月20日，公元1999年12月27日，星期一。今天保送的主要节目有：达赖喇嘛的新世纪演讲，通过国际电脑网络传播世界各地；国际甘地协会呼吁世界和平、西藏独立；综合论坛。首先，请听新闻。
根据世界佛教祈祷协会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31日晚11点15分，在普罗纳斯通过国际电脑网络，在2000年即将来临之际，进行一次广泛的发表演讲。这次在普罗纳斯进行的活动，将与世界佛教祈祷协会与设立在美国的人类与幸福中心来组织。世界佛教祈祷协会报道中还指出，设立在美国人类与幸福中心希望达赖喇嘛在新世纪里的首次发言讲话能够在31日通过国际电脑网络传播给全世界，这一中心的要求得到了赞许。世界佛教祈祷协会也非常赞成这项令世人关注的具有新世纪历史意义的演讲通过国际电脑网络传播给世界各地。这次达赖喇嘛的演讲经过印度佛教圣地普罗纳斯，直接利用电话传到美国城市加利福尼亚的 Palm Principe 地区，迎接新世纪庆典中心。这个中心通过国际电脑网络再传播给世界各地。设立在美国人类幸福中心表示，这次能够把达赖喇嘛在佛教圣地的新世纪里首次发表演讲通过国际电脑网络传播给世界各地，感到非常的高兴。世界佛教祈祷协会也明确指出，能够通过国际电脑网络把达赖喇嘛的演讲传播给世人，是一件非常值得喜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请听新闻。国际甘地协会呼吁世界和平、西藏独立。印度国际甘地协会为世界和平和西藏独立12月10日开始在印度举行游行，目前在一地方此次游行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有关消息在本协会发出的消息，本月十日是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0周年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发布51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印度民主领袖国际甘地协会的创始人马哈西亚达夫和协会负责人阿基金先生、秘书长索克温达松还有会员维金达达逊乘车将进行长达12000公里的周游。现在他们在印度的马哈奈西扎日城的很多地区进行了活动后，于昨天前往安德兰巴拉德省举行他们的日程。12月31日将到达印度北部的终点肯尼亚库马日地区。在易素的诞辰之日，本月25日，该协会呼吁世界人民和平相处，西藏人民早日获得独立。国际甘地协会还呼吁世界人民为和平自由而努力。以上新闻由大正和大拉加报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ang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电话号码18922384或28179或22457，传真号码18922493或24957，欢迎各位参加我台的听众园地节目。
我为自由西藏之省华语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准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国际社会对西藏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世界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省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在西藏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5:15，晚上开播时间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5:30，晚上开播时间6:30。广播波单位：早上7.180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欢迎收听。在今天的综合论坛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问题。
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清朝皇帝没有把西藏视为自己的一个行省；第二，清朝皇帝是达赖喇嘛为整个清帝国的国师即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远至缅甸、蒙古的宗教影响力可以帮助稳定清帝国的统治，也逐时信奉佛教的蒙古人任顺大清；反过来，清皇帝也用世俗的权力帮助西藏平乱驱敌，并提供物质帮助，双方是一种互益互助的关系。达赖喇嘛和清朝皇帝的地位是对等的。例如，清顺治帝1652年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来访，曾亲自出京城40里迎接。如果西藏为清朝藩属，清皇帝绝不会给一个属地的首领这样的待遇。即使对外国国王，历史上也没有记载着清皇帝举过这种隆重的礼节。后来清皇帝称派驻藏大臣去西藏，制定了若干善后章程，帮助达赖喇嘛管理西藏。中国人向来以这些章程和驻藏大臣来作为西藏那时已被清朝管辖的根据，这个根据并不充分。第一，所有章程都是驻藏大臣经与达赖喇嘛商定后由达赖喇嘛送发的，这是主权所属的重要标志，而且这些章程的宁定和送发并不是清王朝谋取直接统治西藏，而是帮助西藏强大。因为每次西藏发生内乱和被外敌侵略，达赖喇嘛作为清帝国的国师都会邀请清皇帝出兵帮助。仅清朝军队在1792年帮助西藏打退尼泊尔侵略者一战就用出了当时清朝全国税收总数的1/4，负担相当沉重。因此清王朝希望通过一些章程的制定和在管理上提供一些帮助，使西藏强大一些，避免外侵和内乱，减少清王朝的财政负担。清王朝帮助西藏宁地的所有章程中都明文规定，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地位平等，重大事由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协商解决。驻藏大臣是清朝皇帝的特使，代表皇帝，他说明达赖喇嘛与满清皇帝的地位是对等的。很简单的道理是，如果西藏是清王朝的一个行省，皇帝特使的权力就应该高于达赖喇嘛。在中共的西藏问题专家雅罕章写的《达赖喇嘛传》中就印有清世祖与五世达赖喇嘛、慈禧太后与13世达赖喇嘛并排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两幅壁画，这也说明了达赖喇嘛与清皇帝的平等地位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间与西藏的关系基本上是这样相互待遇的友好关系。清朝末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清军攻进拉萨，占领了西藏，但不到3年就被藏人逐出。1913年，13世达赖喇嘛明确宣布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种以清朝军队多次应邀进藏平息内乱和打退外敌作为西藏从属于中国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对这一点，本书作者魏金生先生在月中给邓小平的信中就举例加以驳述。你们邓家内部发生纷争，请来老师刘伯承调解，能够据此就说你们邓家是受刘师管辖，邓家也就成为刘家的附属部分了吗？这不仅是无知， 而且是歪曲史实进行诡辩，这也如同今天海湾战争时美国进入科威特帮助该国打退伊拉克侵略一样，美国人不可以据此就说明他们对科威特拥有主权。民国时期推翻清朝皇帝之后，孙中山、蒋介石和袁世凯在政治制度、选择等很多问题上观点大相径庭，但他们在西藏问题上却看法一致，都有着强烈的殖民主义心态，宣传对西藏拥有主权。但蒋介石与后来毛泽东不同的是，他没有采用武力政府方式来占领西藏，而是两次派特使去拉萨，劝说西藏人顺中华民国。从北京出版的民国政府特使在拉萨与蒋介石的来往电文汇编一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西藏人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的劝说。后来在蒋介石的部署青海军阀马步芳强大骑兵的武力威胁下，藏人最后妥协为对外可称西藏属于中国，但藏人独立管辖自己的一切事务，中国人不得干涉。实事上，从1912年清军被驱逐西藏到1951年中共军队占领拉萨，这近40年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中共时期1950年10月中共军队进攻西藏，当时中共军队数量达到500多万，比西藏全部人口还多，而且刚刚打败了民国党军队，气势正旺盛。国际社会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为了西藏人民的权利冒险与中共军队直接作战。在这种形势下，西藏政府被迫与北京签署了同意解放军和平进藏的17条协议。中共在该协议中承诺西藏的社会制度、宗教文化都不改变，保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领导地位，以及不拿藏民一针一线。正如本书作者宋黎明所指出的，中共允许西藏保持高度自治的承诺并不是真心的。当时中共急于得到西藏，以高度自治条件引诱西藏政府签署协议，既可借此对西方国家谴责中共侵略的口，又可向中国人炫耀解放者的大救星形象。在这里，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西藏历史历来属于中国，那为什么要签署17条？中共为什么没有跟新疆签，没有跟东三省签，用17条来证明中国从此对西藏有了主权，恰恰说明在17条之前中国对西藏没有主权。中共用大军压城威逼西藏人签署了17条，但他进藏后对17条中的承诺没有兑现1条，而对西藏强行社会主义改造，此举导致整个西藏于1959年爆发人民起义。中共对此暴乱是以军事镇压，87000多藏人被中共杀害，近10万藏民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中国人如果尊重历史的话，就应该看重这些历史史事，而不是盲目的以大中国心态一味符合政府的宣传。
请在下周星期一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
Hello.